耶稣，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行出你的话语。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
Amen.
Amen.
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11节。我们这一年的时间会把哥林多后书来查考，每个月会有2次查考哥林多后书。原则上呢，每次就是半章。这个的分段是根据关牧师在活水团去查经的资料分段的，今天仅仅有11节，但是确实如此的丰富。求神借着这11节圣经来和我们讲话。我现在用的是阮长老的电脑。好，我们就请姐妹们，你们一起来念这11节圣经。请大家开口念。
奉神
旨意
做基督耶稣
使徒
的保罗，
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非亚遍处的众圣徒，
同神我们的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各样安慰
的神，
能在一切患难中
安慰
的
父，各样
安慰
的
神，
能
用神所赐的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发现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就
能用
基督多得安慰，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
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我们既多
叫你们忍受
基督的苦
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然后我们就看到新译本上面讲，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神都安慰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一切的患难，神都安慰我们，而且他安慰我们有一个目的，去那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单单这一节圣经都让我们够感动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患难，一切的患难，神都安慰我们，有一个目的啊，要为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就思想一下，你在患难中，神是怎么样安慰你？ 又另外一个好的安慰，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安慰？试想一下，我们从小从个小幼儿一路的成长，我们最经历最多最多的安慰应该是来自母亲。母亲怎么样安慰你？摔跤了把你抱起来，紧紧地抱着你，你哭了，母亲一个眼神表露她的爱。诸多诸多，进入学校，你的老师，你生命中有哪一个老师对你的安慰，只几十年过去了，你还不能够忘怀。后书的一个背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他请提多代交给哥林多教会以后，以弗所曾经发生动乱，动乱后保罗便往马其顿去，因为他希望能够与从哥林多回来的提多相见，但是提多因故意严格了，保罗为他担心。另外呢，保罗也希望知道哥林多人收到前书后的反应，所以保罗就读过埃辛海去回见提多，见到了提多，提多也报告了哥林多教会的消息。正如保罗所期盼的，哥林多前书有收到预期的果效，可是呢，提多也告诉保罗教会有的新的危机，有犹太教的人正在传扬另一种福音，甚至公然反对保罗的使徒职权，而且在教会里造成分门结党，目的是要把基督的道理混乱。所以保罗就在马其顿写了后书给哥林多教会，一方面为了安慰教会的弟兄姐妹，另外一方面也要澄清那些批评抵挡保罗的和自称为使徒的人。保罗在后书也在解释辨明他使徒的身份和职分，保罗是非常看重他使徒的身份，我们在后书里可以知道，在后书中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明的包括了下面几点：为什么保罗现在还不能去见他们，这也是他们批评论断保罗的一个原因。保罗也在后书里称赞他们对前书的反应，就接到了前书他们顺服，也勉励那些肯悔改的信徒。在后书里边我们也看到保罗警告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更提醒他们应当分辨假师傅，就是要对抗假师傅，更在后书里证明保罗他自己使徒的职分。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自传性的一卷，讲到他个人的事情最多的一卷书，这卷书里边充满了也流露了保罗感情的一面，他喜怒哀乐的一面，后书也被称为泪书。我们会看到后书呢，也是保罗书信中欠缺系统和次序的一卷书。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保罗从马其顿过海爱琴海到哥林多，从哥林多过海爱琴海去马其顿就会见提多。你看一看马其顿在哪里啊？马其顿的几个城市是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腓立比、帖撒罗尼加、比利亚啊。哥林多在哪里？你看到了，哥林多就在亚该亚这一省啊。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弟兄写信给哥伦多神的教会和 全亚该亚所有的圣徒。这封书信保罗主要是给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呢，哥林多教会也带着使命哦。这本书信也是给全亚该亚所有的圣徒。你们刚才看地图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紧邻的。那从第一节里边就知道，作者是保罗。记得前书里边，作者保罗和索提尼，这一卷里边，保罗和他的兄弟提摩太。黄川道在讲背景的时候讲解的非常的详细。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是一路保罗带领信主，保罗在栽培他，但这边保罗却说他的兄弟提摩太。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期盼，对提摩太的尊重，书信的读者，神的教会，哥林多神的教会和雅各亚，全雅各亚的圣徒。那在这边就解释了神的教会说明什么呢？教会的主权是神的，基督五家教会，阮长老、关牧师和其他的牧长们，虽然在这个地方开创这个教会，但教会的主权是神的。使徒呢？有护授权，正是被做代表差派的意思。在新约里，使徒一个词是指教会所差派的人，或是教会所差派的代表。圣徒就是被分别为圣的人。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以圣徒来称呼教会所有的会众。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在先，平安在后。恩惠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神赐给人的。我们一个罪人不仅在最初求主赦罪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在往后的赦罪和日常生活中也照样需要。任何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免，求神的赦免，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我们得享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属天的平安。所以在这边看到平安呢，不只是讲外在的平安，免受逼迫的自由，更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平安。今天外面的疫情 pandemic 非常的严重，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得享平安，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不管多少人被确诊，我们内心仍然是有平安，因为神赐的平安在我们的里边。恩惠平安是神赐福给他儿女的总纲，是神赐福给他儿女的。恩惠平安的源头是神，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得着恩惠才能得享平安。恩惠平安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从神那里可以得着。我们若是要享受恩惠平安，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所以我们唯有接着耶稣基督祷告。三到六节这讲到颂赞和安慰，颂赞和安慰。第三节一切的称颂颂赞归于父神。在新译本里就说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是满有怜悯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这边就让我们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父神。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五节的篇章讲到，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再次告诉我们，神是赐安慰的神。所以保罗在开始就感谢神，神在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上，所有的事情上所赐下来的安慰。也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称颂是应归给我们的父神，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因为他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马其顿在这边，马其顿这几个城市你们都熟悉，
是
保罗过爱琴海到马其顿和谁见面？
提多
见面。提多
到第六节，第一刚才讲的第三节是他是安慰的神，第四到第六节我们说在患难中有安慰，有父神的安慰，在患难中有父神的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新译本说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开始我就讲到单单这一节经文是我们背诵的经文，就实在是让我们感动。世上有苦难，人人难免，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患难中，神都可以安慰你，神都可以安慰我们。他安慰我们，这边再一次告诉我们，神能用他所赐的安慰，让我们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愿意受苦，但是刚才说了世上有苦难，人人难免，神的儿女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和神在患难中所给我们的经历，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旨意，或许神也会安排在患难中经历过神安慰的人与那些有类似经验的人遇上，因此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在患难中所赐的安慰，也可以用自己受苦的经历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当我的弟弟小弟弟离开世界的时候，母亲实在是痛苦，在这种流眼泪的日子中，她经历了神的安慰。转过头来多少年，母亲安慰了那些失去儿女的姐妹们，或者是未信的，多少年因着这样的安慰，他带领了这些人没有信主的认识了主，不会祷告的借着祷告学习从神的安慰。我们神的儿女面临患难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相信他是一个赐安慰的神，我们相信在患难中他与我们同在，他的力量够我们用，我们经历了他，我们转过头来可以用自己受苦的经历怎么样呢，成为别人的帮助。 在疫情的当中，在这段的时间已经一年多了，多少人需要安慰。昨天我还接到伯母的一个微信，告诉我另外一位伯母因着被关在家里，因着疫情心情很不好，我们的伯母就借着电话安慰了这位伯母，鼓励了这位伯母。在疫情的期间需要被安慰的人实在是挺多的。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也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患难中有父神的安慰，一个目的，我们得安慰，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我们被安慰，可能是借着祷告，可能是借着神的话语，也可能是借着姐妹，我们被安慰了。神要你也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在四节到六节这一大段落里边，单单安慰就出现了至少八次，我们也出现了七八次。这边是有目的的，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新译本就更清楚，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多为主受苦，我们多为主受苦。我相信我们在座若是配偶没有信的，因着信耶稣可能受了不少委屈，也流了不少的眼泪。我认得就有好几位姐妹这样子，这是其一。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多为主受苦便多得主的安慰。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在流眼泪的时候，你要比那个没有为主受苦没有流眼泪的更经历神的同在，更经历神家的力量。所以在这边的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原来主的安慰也是会随着我们受苦而增加呀。因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你在患难中你有重担吗？他是天天背负你重担的主，因为他曾经说了，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他看你为掌上的明珠，他看你为眼中的瞳仁。你能不感动？你受苦，他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而新译本加上了两个字，如果我们遭遇患难，那是要使你们得安慰。如果我们得到安慰，也是要使你们 得到安慰。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你能够忍受我们所受的那个痛苦。安慰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受苦是叫你们得安慰，你们得着了安慰才能忍受入我们所受的苦难。感谢神呢，你想到你童年的时候摔了一跤，膝盖都出血了，当妈妈抱起你摸摸你安慰你的时候，你得到安慰了，你的眼泪停止了，痛的也不那么痛了， 因为得到安慰了，可以忍受摔破膝盖的痛。因为我们这样子受苦的见证，有可能成为别人在患难中忍耐的力量，而我们就因此更得安慰。保罗在他人生的遭遇里，他不管是经历患难或是安慰，他都经历到，他都看到神的美意和神大能的手在掌管这一切。当我们在患难中，当我们经历了患难，我们回过头来，我相信很多姐妹都会说，原来神是有他的美意的，神真是掌管着这一切的。约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就在这边不多讲啊，大家可以想象约瑟的生平。在患难中，我们有盼望。七到十一节，患难中有盼望。我们有盼望的原因，是由于叫死人复活的神。在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同受苦，也必同得安慰。因为我们所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呢？同受苦处，也必同得安慰。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因着盼望而确定，确定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并非因为我们与基督合一，为基督受苦受患难，也因为信徒间彼此的合一。为什么呢？一个基督，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这个事实，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的事实，影响到我们信徒之间对彼此的爱和关怀，也借着这件事，使我们信徒越能够借着基督体会到，我们是一个满有阻碍的团契，也能够经历到肢体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和关心。保罗在患难中，他经历了神的安慰，所以他有信心，他也确定格林的信徒家子他们一起同受苦处。保罗怎么样经历了安慰，格林的信徒也必然一同会经历到神的安慰，经历到保罗的安慰。罗马书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死人有盼望的神，因为神把这种盼望成为我们的确定，因为叫死人复活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盼望的，是确定的。然后在第八节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患难重到一种程度，甚至连保罗都觉得他豁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自从离开了哥林多后，他遭遇了极大的患难，或许受迫害、生病或受伤，这一些的苦难可能是在发生在以弗所。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前往探访以弗所和马其顿的期间发生了这些苦难。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就讲到，他在亚细亚 他身陷在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完全对环境绝望，那种困境，那些群众因为挑唆所引起的暴动扫动，群众怒气天凶，以至于是保罗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死的时候了。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子，在第九节保罗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了。然而这正是要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时候保罗断定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也深信那时候就是神决定他死去的时候，因为他完全无能，像个死人。然而新译本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一个转折点，这一切正是神要保罗不再依靠自己，只有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想姐妹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常常你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才认识到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得不转向他，不得不依靠他。目前疫情蔓延到全球，而且越来越厉害，又有变种，借着疫情，我想让太多太多的人看到自己的有限，让太多太多的人不得不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事实上保罗有没有死呢？保罗并没有被打死，这也证明了全不是靠他自己，靠他自己他就被打死了，乃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若神的能力可以叫人叫死人复活，他当然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援助我们，救拔我们。基督的死亡或复活就这样在信徒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让我们信徒，让神的儿女生命不再一样，不再被罪捆绑，而对我们的明天满了盼望，因为他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把活的盼望给了我们。因此他复活让我们更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保罗下面就说了，父神必能拯救啊。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救有救援释放脱离的意思，保罗以三个时段，曾经现在将来，表明什么呢？保罗深信父神将来也能拯救他。你有这样的确信吗？保罗的经历是不是你的祝福？最后的一节经文，你们应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应许多人所得的恩。新译本更清楚，请你们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的人的代求而得到的。保罗都要教会为他祷告， 哎，保罗在这边说了，因着你们的祷告，因着你们的祷告，是许多人为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而这种的感谢是因着许多的人为我们代求而得的。好死的意思也是为了死，这一节呢和前面第四节是相连贯的啊，因为救他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神会继续救出保罗和回应教会的祷告，为了让许多的人感谢和颂赞神。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常常看微信群里 发出来的感谢赞美神，因为他听了祷告。保罗的事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是透过保罗传扬复活的福音，救赎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得以感谢神救赎的恩典。保罗深信祷告的力量和果效，不只是神回应祷告，祷告也带给患难中的人安慰和鼓励。神的儿女在经历过患难后，更能体恤在患难的中的人。经历过患难的人，他会为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献上祷告，也因此也会激励其他的信徒为患难中的人带祷，以致使我们神的儿女借着祷告激发彼此之间相爱的心。我们也借着祷告是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常常为众教会祷告，他也谦卑地请教会为他祷告，看到这两节的经文。所以在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一个蒙了神安慰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安慰人的人。我们不单单是光光享受别人的安慰，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自己要把安慰带给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经历了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也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只是单单为自己个人自己的家庭祷告，我们也要做一个代祷的人，为这个大环境，为美国这个国家，为 Santa Clara County， 为中国，为台湾，让我们做一个忠心代祷的人。保罗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一个安慰人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代祷的人，也就求神激励我们。这一段的圣经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你是发慈悲的父，你是施安慰的神，你让我们享受你的平安，你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你更让我们享受你的安慰，为的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去安慰那有需要的人，也是让我们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有需要的人的安慰，让我们接着祷告和你一起同工，让你的国度展开，让更多的人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同在，以至于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